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现在我们在讲第三个课范，也就是说十以经之道理。讲这个呢分了两课范，第一是重视，第二呢就是特意是理精修道理。那么我们在讲第一重视的内容，重视内容呢分八段来抉择。那么前十段内容已经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五段。第五段呢是应该在自己的心上面需要人事过失讲这个问题。所以论上面说到，若能入此观相许者，诸仙俱云此因果史教对正法，全不复损，于此乃是我等错误，全无解脱。意思呢就说，如果能按上面这样观察自己的心相续，就可以照见平日的过失。诸仙却说，在因果法门这个方面和正法一对照，那么自己的心相续根本对不上。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错误，以这种的状态呢是根本不可能有解脱的啊，是这样才需要了知字面的内容。那么说到若能如此观相续者，是念皆欲，那就是如上文所说，得以缘起二业及诸因果发生定皆一切昼夜观察善能。那么也就是了知了黑白业过的种种差别之后呢，观察自己的身口意，哪些方面呢是善，哪些方面呢是恶，那么以造业的善业恶业轻重，就能决定自己将来是堕落还是上升，是这样的。然后呢说到诸仙俱云啊，诸仙俱云呢就是以过来人的话呢，其法后学者应当呢这样屈辱自觉，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说此因果事，此因果事呢就是修学因果的这个时候。然后呢就是教对正法，教对正法呢就是自己的心相续和正法需要对照。然后呢全不复顺是教对的一种结果，也就是说正法说应当这样修安乐的因，自己呢不去修持，正法呢说应当立立端出这些痛苦的因，自己呢不愿意远离啊，一天二十四小时分分秒秒当中呢，如法之处呢稍得可怜的，非法之处呢刹那不断的，那么以如理如法极少，所以说就是全部复损，是这样的。然后说到于此乃是我等错误，全无解脱，那么这就是真正又能自知自命，认识到这些都是呢我们的错误，那么凭这种的心相续呢，解脱根本没有希望的，不从这里改过自新，那么决定会堕落善恶去的。那么下面呢再进一步先是智者愚者的差别，而且呢全集我们擦过智过。所以论上面就说到，教对业果事关顺否，若一法教自相续死，全无复损，而能自心料之如此，实为智者。即法俱云，若于自知于，是名为智者。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对照业果观察自己的心相续和真法是不是符合的，如果以真法对照自己的心相续完全不符合，那么能够自行了知到自己的现状，这就是知者。在即法俱经上面也说到，如果愚者知道自己是愚痴的，那么这叫做这个智者，是这样的。然后又讲，若教法时于法怪犯，犹如父子之王系为法者智者，今者既丁实为下狱。即法俱云，若于是为止，所必为愚痴。那么这一段当中呢说到这个夫士，夫士呢就是比喻相为相犯的意思。那么张礼有种奉书，背尸体的时候呢，尸体的这个脸部呢应当背向背尸者，不能对着背尸者的后脑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到这个基定，基定呢就是丁粪的意思，或者说就是高层次的意思啊，是这样。那么整个这一段意思呢就是，如果以正法衡量，那么自己的行和正法就像被尸体一样，完全是这个相反的，但是呢还自己呢王子细求成为修法者的既丁， 知者的既定，以及护持清净戒律者的既定，这就是下狱的一种相。在《激发居经》上面也说到，如果愚人自以为有智慧，那么这叫做愚痴，是这样的。以上两种人都是呢于法全无不顺的。那么我们想从什么角度按理智慧和愚痴的差别呢？那么我们要知道，对照两段论文可以看得很明显的，同样是有浑身过失，一者呢是能自心了之，那么另一者呢确确实实没有这个自知自命的，还呢妄想做大人物，这就是知欲的这个差别。那么人鬼有自知自命，有自知自命就是真实的智者，就有概括自信的一种机会，无自知自命自吹自擂，这就是愚者，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愚者呢，以无惭无愧将会一天天沦为禽兽而不自知的。那么下面呢我们举例做个说明，比如佛陀在世的这个时候呢，一位比丘说，我是一位故意遭多罪的愚者。那么当时世尊听到之后呢，就说若愚自知愚，是名为智者，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就是民国弘一大师，他老人家呢在一次演讲当中这样示现，他就是说到今年1937年，我在闽南居住，山西来作为一经是十年了，回想我在这十年当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聚集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呢实在十分欠缺，因此呢今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义老人。什么叫这个二义老人呢？只有我自己的根据，即得故人游居士，一时无成任监牢，还有呢清除无霉算呢凝重的居民是由这个以前不知何消索。那么这两句字的开头都是呢义这个字，前面这个呢是以此无成人间老，第二个呢就是以前不知何消索，是这样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义老人，是这样讲的。那么从这一段话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大师的真诚，对论当中而能自心了之，正好做呢很好的注解，是这样的。还有呢在诸窗随笔当中有一篇名为欲自欲的这个段问，其中就是讲到斯人以不认识字不懂事为欲，这当然是欲，但不是欲自欲，读经无彻书没有字不认识的，收经玩板桥没有事不能做的，乃至于谈宣说参无不关痛的，但是呢推究他的真实自主呢确实颠倒迷惑的，反而被上面说说的愚者取笑，这不是愚中自愚又是什么，完全是愚中自愚的一种证，这就说明了下愚的相。是哪一种相呢？就是不动装动，不动呢就是愚，不动装动呢就是下愚，是这样的。那么不知自己有过失之愚，明明知道自己有过失还妄自尊大，那么这就是愚中愚，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大有个实践的地方，比如一个人没有中医的针穿和射箭，一些煎蛋的病症都没有能力治愈，这回高谈理论，还妄称自己是一个有名声的医生，那么这就是瞎愚之相，跟这个道理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佛法当中所讲的智者和愚者的差别呢，自己有缺点，自己有过失，自己有很多烦恼，自己呢有种种的业障，可以说就通过如理如法的观察，完全就认识到自己有这样的过患，才叫做智者。如果是凡夫，然后不知道自己种种的缺点，不知道自己有种种的烦恼，不知道自己天天都在遭罪业，不认识这个的话呢，你怎么认为我是有智慧的，我是很聪明的，或者是我有名声的，或者呢认为我是怎么怎么样等等，完全就是属于一种愚者的相。那么为了避免沦为下狱，下面呢宗大师呢交界说，姑其计狭，一模视为愚法一戒，意思呢所以最起码不要认为自己得以正法已经了解已经通达，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这里需要看清楚精进直面的这个了解和在自心上真正认识的差别。 说到末时为依法依戒，就是说不要以字面的了解人机啊人说当作在自己的心上面真正人生的法义，这个差距非常大的。打个比方来讲，比如颠支专业的一个学生，他呢可以把颠支穴教科书当中的公式啊，还有呢丁力啊，以及这个仙路兔积德滚瓜难书的讲的呢偷偷知道，考试还得这个100分。但是呢如果从来就没有实际组装过一个真实的电器，那就不能算真正懂电子穴。为什么呢？因为他只是简单的在医院和符号上面重复而已。那么我们要知道内道当中所有的这个职责呢，就是不但字面上能了解，而且呢对照自己的心相续，自己的心相续当中有善意恶意啊，或者呢就是有一种真正的出离心菩提心啊，清净的智慧舍次下心慈断恶心善的种种功德，这样才叫做真正的智责。所以说就是实践人们称之为智者呢，从佛法上来讲不一定成为真实的智者，因为所谓的真实智者呢完全要料知三世因果的规律，而且呢料知万事万物都是呢缘起的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显现出来的，而且呢关照自己的这个身心来讲，他的断恶行善或者说造罪起了烦恼完全都能认识，而且认识以后呢能通过佛法的一种智慧能对治端处，这样才叫做真实的智者啊，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业果这个主题上来讲，那么上面所讲的内容我们通过三项理论做个归纳。理论呢就是业果作为优法需要在自心上面认识，这个是受力，因为仅仅是歪观料知以此不能产生真实决定的缘故，这就是能力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是学木工一样啊，学木工呢只是看是学不会的，必须要实际操作才会了解一样。另外呢就是学这个医只是看文字是学不会的，必须要亲自实地心意才会通达。那么以这样来推，我们嘴巴上谈玄说妙，或者是高谈大中观大收音大圆满大禅宗等等，很有可能在下狱的状态当中孤龙玄虚的自欺欺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交界呢是很殊胜的一种教验。那么以下呢就是与语录说明真作翻新的人对自己是这样一种认识。论上面就说到，有不多瓦则隐，此本身论文观察相虚，若隐虚空与地中各缘，大海必是暗一缘，东西二三纵有缘，凡于正法缘于彼，是说我等泛用语法，而这众见如彼助于即相各缘，此松是月菩萨从十三所破了门前供前两经所说自放。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多瓦尊者也引用本身论的论问，程序需要观察自己的心相续。比如本身论上面说，虚空和大地中间相隔是极远的，大海的这个东岸和西岸也是相隔遥远的，东山和西山相隔也远的，可是凡夫和正法的这个距离呢比这个呢还要远的。那么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翻用任何真法的距离呢，就像这些比喻说说那样极为遥远的。而且呢这一种就是当年月菩萨在十三所婆罗门面前供养了1000两黄金而得受的殊胜的妙法。然后又说到，多隆巴亦云，若有惯回而增惯察，如以现婆方知现团于法见愿。那么所谓的这个观慧呢，就是能观察自心相虚和真法相不相应的这个智慧叫做观慧。那么多隆巴大德也说，假如有观慧真正做观察，就会发现自己的心和真法越来越远，就像在度孝的山坡上呢方知线团将会越滚越远一样，是这样讲的。同样的在了凡四训上面说，吾辈身为泛流，过恶未及而回时忘时，常说不坚其有过则心处而言已业，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身为这个凡夫，过恶充满的，
就像刺猬全身就是刺一样，但是呢，香香自己的这个王子好像没有什么过错，这就是心太粗，眼睛有异障，有过失确实看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凡夫的心很粗，没有这个观察的智慧，自己以为完全和正法相应，其实呢，这就是愚者的一种相，浑身的毛病，人为没有病，这就是一种无明，对自己身为凡夫的自信一点也不认识的。那么相反的角度来讲，有能观察的智慧，越仔细观察越会发现毛病多，看到自己一无是处，才会真正的害怕，知道应当惭愧，应当用功。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五段的内容，下面开始讲第六段的这个内容。第六段呢，就是是以则之恶行自立，论上面说到，如是是以则之恶行自立者。那么我们知道这一句呢是很重要的，所谓的这个是呢就是前提，则之恶行呢就是思维后的这个自恶啊，是这样可以解释，或者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是呢就是察过治过，然后呢则之恶行呢就是改过啊，是这样的，这就是从正面来讲的。那么从反面做观察，不思维，那么就不知道自己的过失，不知道这个过失从何处盖，也不知道三发从何处去修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必定是在自己的心相续上面以正法衡量监察罪恶，然后呢才能发起责止罪恶，的确是这样的。这个呢，我们讲一个公案，中国古代的大仙人屈伯玉，他在20岁的这个时候已经觉悟到以往的过错，完全改正。那么到了21岁的这个时候呢，才知道改得不彻底。到了22岁，回顾21岁，还像在梦中一样，这样年年改，月月改，一直改到50岁，还知道49年的过错。那么我们应当这样常常察过、治过，而后呢再改正过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需要知道，擦出一分恶，就要用功责之这一分恶业，那么这样才能真正的远离痛苦，的确是这样的。比如六祖大师，他老人家在《坛经》上也这样说：“常见自己国，遇到即相当。”啊，是这样讲。《坛经》上又说到：“盖国必生智慧，乎端行内非见。”意思呢，就是说，盖国必定会因生清净的智慧，乎自己的端。不责之，那么这就是不思先责。下面呢，正是讲责之恶业的方法。那么论上面就说到，如地则平云，大王入魔为煞生，一切众生皆哀鸣，又是欲护长寿民，一中用魔是煞生，为十不三及如前所著于罪恶，发起意了一魔现行，因修因习，因多修习，今夕自行。若为入世则之恶行，虽非所欲，然须受苦，忍夫何处，不能脱故。那么则之恶行的方法呢，就是速速修习防护的这个性。比如佛在地则品上面说：“大王，你不要做这个煞生，一切众生呢，对自己的心明都是呢极其哀惜的，因此呢，你要想爱护众生，让众生长寿的话，不仅不能杀生，连杀生的念头也永远不要生起。”是这样讲的。这就是说，对于十不三业以及前面所说的其余的种种的罪恶，连发起的意乐也不要让它现行，应当呢，不论是假心还是真心的时候，多多的修习精细的心，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十种业的这个事啊、意乐、假心以及究竟，那么业的发起就是有这个意乐，所以说修的时候呢，应当从根上的放护，也就是说多修习精细的性，则之性里面造恶业的这个念头，那么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清净的。你心里一直起恶的念头，再再的产生一些烦恼，然后在行为上说责止这个恶业，这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要多修精细的信呢？论当中就说到，如果不这样责止恶心，虽然痛苦不想要，但是呢，以业力必须要受痛苦，不论你到哪里去，这个业呢始终跟随你的，不可逃脱的，以任何权势，以任何境界 或者说任何避难处都无法遏制的。所以说就是要想离苦，只有遏制恶业这一条路，不可能还有其他的教训。那么这一章所讲的，我们通过这个三相理论可以归纳，理论呢就是罪业作为由发，意乐刚发起的时候就需要遏制，这是说的。能力呢就是因为有这个意乐，即使痛苦不愿意受，也将会引发的缘故，这就是能力。比喻呢是这样的，比如这个肚心剧烈的肚拼，刚发起想和的念头，就需要遏制一半。那么通过三项理论以及比喻，我们就完全可以料知上面所说的都是那真实的观点，无论是理论还是这个比喻讲得非常具体。下面呢，我们还引用公案来说明一下。公案是这样的，有一次四猪队给西们呢供养这个蒜奶，分工价给西呢排在行列的这个中间，他见到四猪队前面的人供了不少的蒜奶，他就动念头，到我这里恐怕都得不到吧。但他马上观到自己的念头不对，他就自言自语，像你这样的比丘对和酸奶具有这样大的信心。他就把这个碗呢翻扣过来，到了四足亲他和酸奶的时候，他就说我已经喝过了，不愿意再享用。还有呢一次四足呢去拜见他，那一天呢上午他在这个三宝树以前呢曾是恭聘，拜得很庄严。那么他呢同时呢又观到自己是为了在施主面前炫耀，他就呢向公台上呢上了一把会，自言自语的就说，你这个比丘不要这样虚伪，怕当把尊者知道这件事情呢，旃檀在侯藏的所有公聘当中，奔公价的这把会算是最好。那么公案当中，奔公价就是常常翻观自性的观到心中有贪因事或者呢谈民生的念头，那么当时就静息下来，遏制了这个恶性，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平常呢做一个凡夫，心相续当中承载这个烦恼，这是很正常的，或者说当时其中念头不如法的，也是追求精神时间八法的一种问题。那么当时翻观自性能遏制它，或者说彻底断除，就是算真正有智慧作为真清净修行人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呢常常需要翻观自性。同样在妙翻师训上面也说到，大地最长者自心当下清净，才懂既觉，觉自即悟，是这样讲。意思呢就是说概括最上等的人呢就是对自性当下清净，念头才懂既闻觉察，一觉就转了。这一章就是讲了第六段的内容，下面讲第七段的内容。第七段呢就是何取何舍的内容。论上面说到，是故现前四少暗乐，然国数舍虽非所语，内鸟夫眠而许任守，如此字也是非应着，若说过时能干受用，无罪戏乐，如此字也是所因性。那么我们提前就要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一段呢给出了取舍的标准。论当中就是说，所以先前好像是有一些安乐，但是呢国宝成熟的时候呢，即使不想要也必须要泪流满面的忍受，那么这样的业呢是不应该做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受国宝的时候能干的受用无罪的戏乐，那么这样的业呢是所应心制的。那么总而言之，能干燥未来痛苦的业应当禁止，能干燥未来安乐的业呢应当禁止，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要为自己的为乃作相，没有因果的缘见，人往往会为了暂时的一点享乐回怀未来生生世世的前途。所以说就是我们对恶业应当呢尽量断除，对于善业呢应当不遗余力的去行持，就讲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寂伐居经》上讲到，王羲佛陀呢走到一条河边，看到一个渔夫正在杀鱼，佛就问他，你最怕什么？他就说，我最怕的就是痛苦。那么佛说，你不要做伤害有情的事，不要让众生感受痛苦，让众生痛苦你也无法获得安乐。然后呢佛说了下面的这些话，《寂伐居云》， 若汝不为苦，汝不爱乐苦，于贤或不贤，莫作主恶也，色宜作恶也，或当作亦然。汝虽济其陶，然不能脱苦，任其具何处，吾也不能止，废空废海馁，亦非汝三众。那么在这个激发句经上面就说，如果你害怕痛苦，不喜欢感受痛苦，那么在明处啊，或者呢暗处，都不要造恶业。如果造了恶业，或者呢将来想造恶业，在业力成熟的时候呢，就算你挑起来奔逃，也不可能逃脱业的苦报啊，不论你藏在哪里，业不能到的地方呢，绝对没有的。不是空中不能到的，不是海中不能到的，也不是山中不能到的。然后又说到，又云诸烧会时止，欲知汝原底现心诸恶也，能感性出过。那么经中又说到，对于驱车自处特别愚痴的烧毁者，对自己就像原地一样做损害，原地呢对你做损害，让你感受痛苦。那么愚者呢，自己找恶业，自己感受恶业的果报，感受种种的痛苦，所以说就是对自己呢就像原地一样做损害。他们呢现在做种种的恶业，能感召将来心酸苦楚的果报，那么这样损害自己是很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没有智慧愚痴人呢是非常可怜的。那么真正想为自己创造美好未来的智者，应当按下面这样来取舍。说和人逼恼，内服免气苦，别别受益俗，莫作此也三。作和无逼恼，换息易行也，别别受益俗，作此也三在。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业做了之后人作逼恼，让你呢就是泪流满面的别别临受他的益俗，那么这种业呢你不会做就是很好。然后呢就是什么业做了之后没有必闹，让你内心安详喜悦，别别的感受安乐的艺术，这种业你去做是很好的，是这样讲的。然后呢下面这一颂呢有一段供案，供案是这样的。王羲在王舍城当中啊赖了一位恶鬼，对舍利子呢就是说，生者我原先是这个王舍城当中的富商，因为前定以归住自居，我做了受生恶鬼的过中业，因此呢我事后堕入恶鬼道，我很想让我的亲友对佛和僧众多做美食等等的供养。那么说完了这一类话，佛为了先是这个业过，就对弟子们做了以下的教诫。教诫呢是这样，至于按锣鼓调去做恶业，此恶业亦俗，当哭其灵寿。意思呢就是说，本来是想希求安乐的，确确实实在方义当中造了深刻意的种种的恶业，那么这个恶业的亦俗过呢，将来是要哭作来灵寿的。又说到，又云恶业虽显浅，非定如道格，然众生恶业与他是现起。那么经典当中又说到，虽然造恶业的当下不一定就像拉到割肉一样痛苦，但是呢这个恶业呢决定会在后世现起几餐烈的苦报。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现在杀一只鸡，那么在造业的时候呢并没有大的痛苦，但是呢将来业力成熟的时候呢会堕入中和地狱，被梁山夹壁，在那个时候呢全身一切空，都是呢血流涌注的，惨不忍睹的。然后教诫上面又说到，尤其诸恶也各收信遗属，是故主众生与他是料之，如从铁其朽，修其食其铁，入是未管左，自也干恶去。那么医生呢就是说，以众多恶业就会别别感受痛苦的遗属过，所以说就是众生在他是才知道果报的艳丽。这里讲了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就非常恰当，就像这个一块铁生了锈，那么最开始呢不明显的，但是呢一旦这个锈扩散开来，就会把这个铁呢完全摧毁。同样的道理，不观察而造了种种的恶业，那么以自己的业成熟，就不得不甘生恶趣的。比如刀用常住啊，那么心相续当中呢起了罪业的这个染污，如果不利利忏悔，那么这个罪垢呢一直增长的，最后会把自己的心相续呢完全毁坏的。 根生气节通通呢都编为低劣的苦相，这就是如从替其修，修其视其替。那么以上呢都是呢告诫我们要治国慎应，如果一中业暂时好像是这个安老，而成熟的时候呢需要泪流满面的去感受这个痛苦，那么这中业呢就不应当造。比如普通人梗王妃四通，那么暂时呢好像感觉有快乐，可是最后要苦说接受苦心的惩罚，毁坏自己的身体和寿命一半，是这样讲的。接下来我们讲第八段，第八段呢就是应用孤德的教授说明修行业果合理的问题。那么这个呢论上面说到，康隆跋为普琼瓦云，善知识说未有业果，世纪静遥，先经降说庭闻秀息，劫匪贵宗，我年为此极难秀辞，普琼瓦亦云是二。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康隆跋成就者对于普琼瓦尊者就是说，善知识中敦跋说过唯有业果即为禁要，现在人们呢对业果的这个讲说听闻秀息都不是那么贵重，但是呢我认为单单这个业果也是极难修持的，普琼瓦也就是说确实是这样。那么这里说到将闻秀息皆非贵重，意思呢就是说，比如我们现在在讲业果，很多人都以为这里没有一个可修持的很深的法，所以听也好修也好都没有见到很重视的，是这样的。然后呢论上面又说到，由敦跋云鸠瓦心魔宽搭此缘起未系，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因果的缘起呢非常微细的，不能信呢随便这个宽搭。那么这里说到觉悟啊，觉悟啊就是一种尊称。中敦跋仁波切说，任者你的心呢不要太粗大，因为这个缘起是很维系的，这也告诉了我们在因果的趋势上呢要孝心敬正，如果心很粗大那么就不能细致的报我，以小的这个方面呢容易造成巨大的过患。所以说就是莲花生大师也教解说，奸计要比虚空高，趋势因果呢要比面粉还要细，是这个谜语。如果以善小而不畏，以恶小而畏之，那么这样方义也是业果欲的一种表现，说明对微细的业果呢不注重，是这样的。然后呢又说到普琼瓦云，我知老师衣服现欲，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普琼瓦尊者说到我到了年老的时候，我是衣服现欲因缘境，就是我们所说的现欲境，他呢一直衣服这个法门。然后呢夏沙瓦云，虽有贺国佛不包缘，四方所额在此所感，皆说是有作如此也，于此众圣。那么夏沙瓦尊者就说，不论有什么样的过患，佛从来不包怨说这是以地方造成的过失，或者呢是以色在所干的过失，佛都是说有造如此业，从中产生如此的过。意思呢就是唯一说这个业果，不讲其他的，那么佛都是呢这样处处以业果道理来说明来决定的。那么我们平时看待一切的现象，希求一切安乐的果报，都应当唯一从业果示威，业果抉择，从业果上修持，这才是合理的。那么这一章讲了第八段的内容，第八段的内容呢我们通过三项理论做归纳的话呢，理论是这样的，业果呢作为这个诱发，利因按照固德交养而取舍，这是说理，能力呢因为对你来说需要做取舍，而固德交养又是对业果获得定界的此举故。然后比喻呢就是犹如这个事件的跟踪等等方法需要遵循老人们传下来的这个经验一般，是这样讲的。这一章宗师的内容就讲完了。孙德一旦只要走半年都内你别着那半期将几个人去玩弄出版这边做林中啊出版。